我们的主题是关怀辅导，哈，从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关注，有一个爱心，想要去帮助对方，就会产生跟他之间的对话、引导、辅导，哈。或许有的人在期待谈到辅导的时候，想到说哦，方法的问题，怎么讲话，怎么样啊？但是哈，我们的这个课是圣经里面的关怀辅导，完全从真理来。今天开始呢，我们有圣经的范例，所以我的课程、我的课本、我的资料、我所有的根据还是从圣经来。哈，圣经里面有历史，什么是历史？在时间、空间里面的经历，我们都活在历史里面。我们一个人生都是一段历史，对不对？在圣经里面有智慧书，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间，我们需要有很多做抉择、看事情、学习如何的这样的智慧。圣经就有五卷书教我们。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那是旧约了哈，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有的方向、道路，所有的真理绝对不变的，在世上你找不到任何绝对不变的，什么都在变。特别是这个时候，我们称作末世哈，耶稣复活以后叫做末世这一段时间呢，那这一段时间是巨变，很快的变，变到我们都赶不上，变到怎么样？我们都被拉着走，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耶稣说：“我是道路，唯一的真理，生命。生命是活着的，而且是活到永远的 ，eternal life。”OK， 那这样的一个确定呢？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已经有一个方向，然后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未来要成的事情。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早就让我们心里面有预备了，预备面对那好的无比，那个很光亮的，都不用再有太阳了，就很光亮的、很荣耀的这个永远的我们以后的啊生命哈。所以我们要用圣经的范例，我要跟大家说，从我服侍到现在，从我活着到现在，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需要，没有圣经不能给我回答的。我这句话是用我自己的七十几年的时间，当然你或许你说我小时候不算吧，哈，因为我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所以我想我爸妈也是用那个来教我的哈，所以从我长大，我从一小时候就在那个教会的幼稚园里面上课了哈，那都是教会环境，我很感谢神，但是不要以为都在教会长大，我就可以自然而然成为基督徒，不是的，我还是要自己跟主的关系。但是我要跟你说的是说，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问题、一个饥渴、一个空乏，从圣经找不到答案的。好，所以希望你有这样的信念，你试试看，你来证明一下说，哎，师母讲这个话真的吗？但是问题是，你要进去追求，你要进去试试看说真的吗？好。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个范例要谈沮丧。在我们还没有谈进入沮丧以前，沮丧 depression 抑郁，中国说抑郁哈，台湾叫做忧郁啊。忧郁跟抑郁有点不一样哈，抑郁正是我里面的问题、里面的压抑、里面的变化。我们从紧张、从忧虑到这个焦虑，然后就进入什么，开始有这个躁郁，这个一直下去哈。那里面使我进入这个情况，忧郁是比较属于这个，从我不是从中文来解释的哈，从它原来的这个英文的字来解释的，是比较属于从外面的环境来看这个症状。那我个人比较倾向用中国的抑郁，但是我知道啊，英文的原意啊，它是不一样的哈。好，基本上呢，我们所有会有发现的这些症状呢，是跟我们里面包括什么灵魂体， 你说体是外面的啊，是吗？你外面能看得到的就是只有这边而已，从头，你连眼睛都看不到眉毛了，你真的看得到吗？是不是？你眼睛看得到连眉毛吗？所以我们能看得很有限，你知道吗？你头在前面，你就看不到后面了。所以，所有我们在里面灵魂体里面所沉淀的、所积压的一些不健康的状况，一定会产生症状。啊，症状不是罪。记得，我不是说一个人需要被辅导人都犯的罪，不是这样。我们说过，耶稣没有定罪，有时候会关系到不能再犯罪。啊，跟罪也有关系啊。好，那么我回到我们啊这个啊圣经范例，所以我这样子再一次的声明呢，是告诉你说，为什么我们用圣经？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权威了。不是我们有方法，如果要真的进入这种专业性的这种諮商辅导的话，那我们也有一块叫做基督徒哈。Christian counseling 专门这方面的，它也是一样。第一个要从圣经开始是根基。那我们不需要帮人家给人家什么方法，我们不用负这个责任，我们也不可能去看问题解决问题。但是我们有一个动机，是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有一种爱，我要关心他。那我如何用一个我不觉得是突然的没有用的，我们一定是有用的，因为我们用神的方法，用神的话，一定是有用的哈。那所以我再强调一次哈。那啊，我还没有进入今天的课程圣经的范例以前呢，我要问一下上次那个问题。耶稣特意到啊这个撒玛利亚碰到那个妇人，那个妇人到最后本来躲着不敢人家看到他在打水的一个妇人，跑到全城去，丢下他的罐子说，你们来，你们来，我碰到救世主了，碰到弥赛亚了，哦，碰到医生了，碰到这个，他刚开始以为他是先知，现在不是，是有先知，你们赶快来。我们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自己本身有问题，我们被主医治了，我们被神的大能碰触了，中文是可以解释成触摸或者是医治，我跟他有的关系，然后他帮助我了，好，那我也要成为那个把人家带到神那里去的人，这是我们的工作，叫做关怀辅导。好，我们成为那个中间人，带人家引路到神的面前哈。那上次我们有两个例子，有一个例子我不讲，我只是给大家去思考哈。一个是那个井旁妇人，等于说耶稣特意的要看到机会，把握机会，好，来到撒该的时候。这个很重要，我们要看到机会，看到关注到别人有什么需要，哈，不是叫你到处去叫人家写他的什么力啊病例，不要要去挖人家的过去哈。但是如果你有那个心，你终究会看到哪一个人哪一个情况很需要我们，其实就是牧者的心呐，啊，好。讲到牧者的心，我就想到我们家许牧师哈，他最近很挫败感的说，人家都跟我说你那么老了还要出来探访，他说我是要觉得他们同情我，还是要觉得我不应该再去了哈。不管怎么讲他还是去，为什么？牧者的心，他有没有说觉得说自己很不老我不知道了哈，但是呢那个牧者的心一样的，不管你年幼年少年老，如果你有那个关注的心，哈，都有我们可以去扶持我们服侍的一些啊人的内心的需要。那在撒该这个例子，一群人跟着耶稣，哇，那个时候他很有名哦，很受欢迎哦，哦，叫做什么？很受欢迎的那一个角色哈，那。当然跟他的人有各种不同的动机了哈，有人就是哦看他可以变那个饼给他吃，吃到而且世上外面买不到的，而且看他那个也有这样来跟他的哈，这个没有什么错，只要他跟到底就好了，跟到十字架去就好了哈。那个时候呢，就在这个节骨眼，耶稣往上一看，撒该你下来。好，请告诉我， 为什么耶稣会突然间叫他下来。我叫请大家回去去思考一下。我上次给你们了上课的路加福音，好，没关系，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吧，这个记事吧，啊，耶稣撒该很矮嘛，然后大家都讨厌他，啊，跑到树上去要看耶稣。有谁可以告诉我说，你认为耶稣怎么样看到那个机会的？撒该是一个税吏，是在当时候犹太人、以色列人认为是走狗，有点像什么，就是他们是帮罗马政府来跟他自己的这个被辖制、被辖管的这个犹太人收税金哈，抽税的。那他们是这样子做，他们的自治能力，而且他们很聪明哈。我特定的要收多少，你一定要给我收回来。但是你只要能够收回来我的部分，你要跟人家多要什么，那不是我的事情。哇，这种工作怎么样？有人吸引人哦，是不是？哈，如果你认为说，哎呀，这个，哈，有个做生意的想法的，哎呀，这个可以收多少，我抽几成，怎么样？哈，问题是，这对这个钱的这个抽成的话，会越抽越多，所以呢，他们会变成以色列人认为的所谓的他们的就是你们怎么讲呢？也不是内奸了，他们没有做间谍了，哈，他们是公然的。不管你怎么看我，反正呢，我拿到钱就好了。不管怎么样，耶稣往上看，为什么他会爬到树上去？因为他挤不进去了。什么原因？我不用解释，你们去想象，也不用想象，反正他就跑到树上去。不管怎么样，他想看耶稣。为什么想看耶稣？你们自己去想。但是我的重点在，为什么耶稣在那个节骨眼，所有的人他都放下来，只有看他一个，撒该你下来，还讲了一句话，今天我要到你的家里面去。什么样的是心让耶稣讲出这句话？这样讲好不好？撒该这个人，我想是臭名昭彰的了，应该是无人不晓，在犹太人中当那个耶稣的门徒里面也有一个税吏啊，你知道吗？他在跑对呀，跑马太跑到前面去，他在收税。耶稣说：“来跟从我。”我的重点是这样子，耶稣看到机会。很多时候，你面对的一个不好的情况，看到你的孩子偷你的什么被你看到了，这个是机会。对神来讲，他是看到机会，如何在这样的机会里面，我可以让你知道。记得上次吗？我画了两个心，一个是耶稣的心，一个是井旁妇人的心。这个是空的，空乏哈，贫穷空乏。这边是什么？爱。有了这个动机，有了这个需要，你就有对象可以让你关注。只要你比他多一点，你就可以给予，可以扶持，可以陪伴。即使你跟他一样，你都可以说，我了解，我同理，我同情。你要了解人家在讲什么，其实是不容易的。我常常在服侍的时候被人家讲这句话，哎呀，你不知道啦，你没有这种丈夫啦，你没有这种什么啦，你没有这种父亲啦。医生要生过所有的病才能够看人吗？我没有凭我自己什么，但是我凭一件事情，我刚才讲了，我们的圣经，神的话，而且他要我们怎么样？我们有爱，我们彼此相爱。好，所以我们不用去说或做任何超过我们能力能做的，而是看到机会，我尽力要把那个人带到光那里去。他或许被一个黑暗蒙住了。好，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两个心，所以那个有爱的心就会有一个关注力。 为什么我这个孩子对我讲话那么凶？当然我们要指正他。我讲过三个面，记得吗？关怀辅导有三个面很重要。第一个面，扶持软弱的；第二个面，勉励灰心的；第三个面是我们的重点，规劝不守规矩的。这三面都要到，这是我们的一个关怀辅导的一个很重要。如果你要去关怀，给他照一点光，我们前面都有脚前的灯，对不对？带他能够走出去的话，那这三面都需要。问题是，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我们的范例，就知道哪一面先出来。如果你第一面马上就是你哪里错了，那下一次你，我告诉你，你会老，你的孩子会长大，他会比你更精。我只要把错误犯得精明一点，不要让父母亲看到就好了，有没有？然后父母亲越来越怎么样？越做越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爱我们的孩子，越做越傻。好，我们有神的智慧了，哈，呀，好。那现在呢？我还是回去。有没有人要表达为什么撒该耶稣会叫他下来？啊？他看到机会，他在意撒该，他知道他需要改变，是你的意思吗 ？OK， 好，等于说他平常就有知道这个人了、啊，他知道这个人，好，他在大家一起的时候，他有在关注到。耶稣特别会关注到那些人家看不到的，人家不在意的。信心是什么？看到你没有看到的，那个叫信心。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进到那个坟墓里面去，同样彼得、约翰就在那一刻被通知说耶稣复活了。彼得在我上次也有讲的，然后约翰跑进去了，约翰看到就信了，他不是，他跟彼得看到是同一个情景，可是呢，他看到没有看到的。所以基督徒我们的爱心呢，这里面呢，这个爱也是三个层面。我觉得神的律哈，三位一体，然后呢，总是有三而一的信、望、爱。你不能拆开来说，哎呀，我有信心，我不一定有盼望。哎，我有信心有盼望，可是呢，我为什么一定要爱？不是这样拆开的，是什么？如今所存的信、望、爱。所以信、望、爱，整个是就好像三角锥一样，是全面的，它不能分开的啦。如果你说我真的有信心啦、啊，那你就没有说，哎呀，完了，我没盼望了。啊，如果你有信心有盼望的话，怎么样？你一定会不管什么情况，什么样的人，你都有爱。但是爱不是挤出来的，请注意，爱不是挤出来的，也不是做出来的，一定要有神的生命。第一个，我们被更新了，重生了之后，那个爱很自然的从父亲，新的父亲，天上父亲养我们开始，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开始，然后怎么样，我们就体质就换了，本来很讨厌的、不可爱的，本来怎么样，我们就开始看法也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以至于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爱表现，不一定说我就有满满的全备的爱哈，但是一定要有爱。如果你有神，就会有爱，那那个爱就一定会有一个成长，一个茂盛、繁盛。到最后结果就是要分享的嘛，爱就是要分享的，果子是要给有可以欣赏、可以分享、有营养的哈，所以一定会有哈。你不用管你的爱有多少，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是我相信只要你的心是真的，你就会有爱，就会有盼望。好，所以我们的这一课的，我们这个门徒培训的一个蓝图很简单，最高点是什么？我们有基准点，根基得救，我们有转折点，相信。谁回答我？我们有第一期了。相信呢？信靠的没有？我、哦、那个蓝图。好，那我不得不再把这个蓝图重申一次。这是我们的基本的一个核心。 我们学这些都是为了要完成神对我们所刻画的蓝图。所有的门徒的我们的课程都在这个基准点上，下面一定要有得救的重生的生命。没有这个根基，我们讲过嘛，对不对？树的话根要深，它一定要继续活着，上面才有盼望。不然如果没有的话，它冬天在吸水，冬天在收藏，跟我们中医的理论哈，秋天收，冬天藏，它藏起来了，上面呢掉光了，好不容易它可以完全的全力的吸收，越来越深，上面才长得越来越繁茂。所以我们的根基是得救，重生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人问你，你确定你得救了吗？能不能确定？能不能 Amen， 可以确定。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第八章，我的心跟圣灵，圣灵生我们嘛，他生了我们，虽然我们的名字是在医院登记是爸爸的名字，对不对？告诉你哦，很奇妙哦，在历代志里面谈到王的他们的家谱的时候，只有拿讲母亲。好，那个我等到母亲节我再稍微讲一下哈。根基，如果没有根基就不要期待有哪个公式可以适用的。好，不管我们懂多少，为什么为什么都有解答，可是怎么办就无解。好，然后这边呢，信靠，记得吗？另外一边呢，然后两只脚要继续走，什么？翠芳，对啦，谢谢你，他是我们的老资格，哈哈，顺服，这个叫做转折点，在你每一天每一分钟你的思想你的说话里面的信靠，我有神可以靠，然后呢我顺服他的带领，就这样子每一天你在往上面成长，长成最高点是什么？爱。这个就是我在讲的这个爱了。好，本来我们没有的，可是这个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心脏，我们的生命的心脏的跳动是什么？以神为我们的中心。有人这样形容说，让神在你的心里坐宝座，有宝座很荣耀，你知道吗？宝座在那个启示录，你看那个第四章第五章那里，哇，我们的全能神的宝座，羔羊的宝座，四周围的那个看到的是哇，好像什么宝石，好像什么宝石哈、哦。你看那个整个的布局哈、哦，看到的了哈、哦，那是预言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一天你要在那里面对面，因为那个宝座的旁边有座位，有座位，座位给谁坐的？座位给谁做的？给信耶稣的人做的，给那些在神面前的得胜的人做的，在宝座旁边有座位。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神放在我们的心中心的里面。意思是说，神啊，我心里面有一个宝座让你坐，让你做主。昨天跟一个姐妹，中国的姐妹在谈她的问题的时候，我最后我听很多哈，我说你信耶稣到现在是谁在做主？他想一想说，我是有生命的，我听到圣灵跟我说什么，但是我也有第二个计划。他是很有能力的，他的职位什么都很高，他说但是我会有第二个计划。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好了，我听到了，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他要接待某一个人，然后他说神有提醒我说目前这个情况你不要接待他，他有这个，我们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你知道吗？好，刚才早上我们牧师讲到这个耶稣对彼得说话，最重要是我们要听到他对我们说话。他说你可以往后一点，现在，因为他不了解他要接待这个人，后来他怎么执行这个神给他的提醒，你知道吗？他说就两天就好了，那他本来要来七天，那我就接待他两天就好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们认他做主，彼得说主啊，那个主是你跟他分不开的， 是你一定听他的。所以真正的顺服，我们在训练我们的孩子，我们顺便讲一下训练孩子哈。现在那么大了，不要再这样做了哈，已经过期了啊，你的孩子已经过期了哈，又大又壮哈呀。小时候，我们这里孩子还有小的哈。顺服不是一二三就打下去了，神是这样吗？啊，我们都有个概念哈，我们爱的教育哈，我不是说。还没有警告他就打下去，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第一个不是用打的哈。但是如果要训练一个人的意志上可以驯服下来的话哈，神对我们怎么训练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100%的。然后他也不会说你不顺服他就要怎么样，就要把你逼到墙角，就要逼供你或怎么样，不是这样，他没有，他很客气的等我们的时间。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个例子。好，所以呢，当你的心目中有神，你生活中有神，你的决定里面有神，他是你的中心的时候，你就会有爱的成长，很自然的，不会好像挤牛奶一样这样在挤你的爱。哎呀，本来想他，后来那个姐妹告诉我，不是说要爱人吗？可是如果我说我不接待他的话，那我不是不爱他吗？哈，这个给你们思考好了。有时候我们很为难，对不对？哈，但是记得，所有的爱是很自然的，是你不知道你在爱，可是你认为我应该这样做的。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行善怎么样，左手不让右手知道，怎么可能呢？你都不知道你是在爱对方，可是你里面已经有爱。好，以利亚，列王记上19章，情况容许请放开你的圣经，列王记上19章，我这里也有给你一些有几个经节哈，但是上面前面没有哈。列王记上19章，好，我们从第一节先念到第三节。列王记跟那个历代志同样是历史，可它的作者的角度不一样，一个是祭司的角度，一个是先知的角度。好，列王记上19章第一节来。
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愿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
好，如果你往前面那一章去看，你就知道那是多么的荣耀的一章。因为以利亚前面有一个前提，祷告不下雨就不下雨，后来他祷告下雨就下雨，然后他大发热心跑到山上去跟那个时候的王后，他拜的那个巴利，还有别的偶像，不只有这个而已哈，在那里给他们做挑战。这个都不是神叫他做的哦，你从圣经查不出来是神叫他做，可是他有那个信心。雅各书告诉我们，以利亚跟我们同性情，因为他有那个信心，他为神发热心，等于说他在神的心意下面，神听他的祷告，祷告可以到这个地步，为的是要彰显，因为他干不过去了，他说你们到底是服侍谁？你们服侍一个神，还是一方面服侍神，又要拜马门，拜神又要拜马门，拜世上的这些就是偶像，那时候是偶像了哈。那现在我们讲马门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还会过去的世界。那么这种情况下面，刚刚在那个可以说登峰造极的一个凯旋啊，他的心意一定也是为了神的缘故，不然神不会答应他了。他的心里面是为神的缘故，所以神就让他做的这件事情。可是没有想到这个王后耶洗别呢，他总是玩阴的，因为他很毒，他心里很毒， 他要杀他就罢了，先来警告他，好，如果不杀你我是不会放过你的，好，第一个是威胁，其实他也没有，也他其实马上可以派兵来杀他，他没有，好，所以以利亚的情况不是说刀子已经挂在这里我死定了，不是耶，他被什么？被威胁，在山上这么的不可一世的，这么不是不可一世，这么的毫无惧怕的一个人对四五百个人全胜的这样的一个 moment， 这样的一瞬间，马上怎么样掉到低谷，这个是他的问题。好，那我们在讨在想一个人的沮丧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掉到低谷嘛，哈，沮丧就是怎么样，到个地步你会发现没力气了，没盼望了，不行了，所有的就是绝望，一定会这样。如果你继续让你自己掉下去的话，好像死定了，惨了。好，那么这么一个威胁的话，竟然把以利亚逼到个地步怎么样？好，我们往下面那一节继续念，第四节，
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
OK， 这个光景有时候也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一下的冲击我们承受不了，因为以利亚在山上所做的征战不是他做的，是神做的。在这里呢，他完全自己一个很有限的那个原来那个信心突然间把他打击到一个地步，一下怎么样落入了低谷。结果他落入低谷，开始有这种所谓的没有盼望啦，求死，求死就是已经到一个地步，就是我死了还好，没有路走了，哈。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里面呢，从那里到那里很快，他很快，有的人是慢慢慢慢的压抑，哈，但他这个很快，哈。他里面讲了几句话，等下我们会来分析哈，有空的话我们做一点很简单的分析，到底他在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是什么使他马上掉入这个出现这个症状求死。我讲白一点就是要自杀了，懂吗？就是如果他有枪可能就拿起来要扣扳机了，可以讲讲啊，呀，嗯哼，在这里他说他走啊走啊，有没有走一走冷静一下，越想越没关系，还是越来越严重啊？你们认为呢？越来越严重呀、yeah. 哦，当然当然神不会逼我们去死啊！哎呀，对对，我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在这个地步的时候，如果他只有他一个人，然后这是他的心声啊。但是以利亚跟神是什么？以利亚是神的仆人、啊、圣经说跟我们同性情的人啊。所以我常常说大家要练习什么话都跟神讲，最好不要第一个就找人讲或对着人去讲，你想有话要讲的时候第一个跟神讲，要抱怨也好，要委屈，要去诉冤也好，好，养成这个习惯，啊，他做到了，他去跟神讲，对不对？可是，在他跟神讲之间，他一面走一面走。我告诉你，他是走向神的山，他没有走离开，他没有自己找路。一般的人，他就会自己找路，怎么样？我从哪里逃走？哈，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约沙法王。有三队大军要来打他，听说来了，他就赶快宣报全国禁食祷告，他马上找那个神的仆人要去求问神。可是一般我们的反应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或者说你不是依靠神的话，神不在这里的话，你马上会有你的理性出来。如果以现在的 一国家之王的话，他有什么方案一定都立好了。你平常如果这种情况下，好，就像我们哈，如果说总统去开什么会，副总统不能，很严重的副总统一定要留着，为什么？以防万一啊，是不是？一定有他的方案在那里了，这是国家的一些很重要的那个嘛，哈呀。所以他可能有好几种，这种情况下面看起来，因为他知道三个大军他们打不过，他们都知道啊，所以呢或许说个赶快该准备的该逃的路都已经准备好了，可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求告神，他很害怕，甚至说他很害怕，我们都很害怕，我们都容易很害怕，我们都容易觉得被威胁，我们都容易觉得好像对我来讲这已经是终点了，没路了，这个是很自然的。可是他第一个他走向神的这个方面去，然后他跟神说，他不是问他哦，不是问说我可以死吗，也不是问他说我活得了吗，他说什么？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所以徐妈妈意思是说神不会取他的性命了、啊、当然这句话讲得真好，他没有说让我自杀吧，他知道生命不可以自己了结的啦，在神的手中啦，哈呀，求你取我的性命，求死了，哈，让我死吧，因为活着很痛苦，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这个是重点啦，这个是重点啦。他在这个时候还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一下子掉到那么深谷去，因为我不像我的列祖，我这么的服侍有什么用呢？我一个人坚持存着一个忠诚的心，要持守只忠诚于我的神，只有一位，世上只有一位活的神，一位至圣独一的神，可是竟然落到这个地步，这个就是他掉下去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被威胁，也不是说他不知道那个王后的狠毒，王后是很狠毒的，他知道的，他竟然可以在山上跟他挑战，他杀掉他的那些所谓的那个偶像的祭司，这里面有什么？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自义，我是这样的，不该活得很好吗？不应该就像在山上这样吗？竟然还被一个女人来威胁我。第二个，我不像我的列祖，自怜。好，我要再结束在这里，我们继续下礼拜继续哈。我结束在这里的意思有一个结论哈，所有跟自己的自有关系的，都是人在堕落以后被盗的病。被盗的病就是我们叛离神的真理，我们不听他的之后呢，我们就会有这些病，这个病不是只有身体的，灵魂体是彼此交错的，灵的问题有时就是很多时候是出于我们的心，有没有？我们的魂还有我们的灵，最终就是根基就是灵的问题。所以包括自负，包括自卑，包括自怜，包括自什么，还有什么自什么，自恋，现在很流行这句话，以前我们没有，年轻人哈，自我中心呐、啊，对了，自我中心呐、啊，就是以这个你这个呢，这个时候呢，神是怎么样神，他已经顾不了了，就是我了，对了，徐妈妈讲就是我是中心了。哎呀，没盼望了，啊！他其实是对神有一种什么？你竟然让我碰到，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啊，我这样子还要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哈、啊，就是开始可能多少了。他当他在山上有那种，我跟你讲哈、啊，很多时候哈、啊，神没有容许我们有那种在巅峰哈、啊，或者是在这个所谓的成功的这样的一个点上跟人家比起来了，我们都有个人有个人的成功点，至少你年轻就是一个成功点，对不对？ 当你在那个力壮志气很雄伟的时候，那就是你的成，就是你的最高点了、啊、你什么都可以试，什么都可以都敢，那就是我们的最高点了、啊、可是不要忘记会跌下来，就看着我们的年纪就好了，好，会跌下来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以利亚他开始一面走一面想，最后他有一个想出一个结果，让我死吧。但是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他要求死还要去得到神的 permission， 还要得到神的容许，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就有回转的机会。向着神，你要抗议也好，你要抱怨也好，你要怎样，这种情况下面我活不下去了，我不想活了、哦、但是你知道说我有一位主，生命我不能，我没有主权，这样就好了。好、哦，我们到这里、哦、然后我们要往下面去看神怎么来对待以利亚的这样的、啊、一个例子。